告解脱业菩萨说，他说佛子，菩萨摩诃萨以如是无量智慧思量观察，欲更求转胜极灭解脱，复修习如来智慧，入如来秘密法，观察不思议大自信，啊，尽诸陀罗尼三昧门，具广大神通，入差别世界，修立无为不共法，啊，随诸佛转法轮，不舍大悲啊本愿力，得入菩萨第九地三会地。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广大神通，入差别世界，修无量法，就是这样。那第三，我们看如实之众生丑廪，丑廪的意思就是多而难之的意思，廪就是很多的意思。也就是说，三会地，他啊，如实之众生丑廪，就是众生的种种的烦恼、障碍、习气，众生所有的种种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喜怒哀乐的事情，我通通都很清楚。那因为都很清楚，所以知众生丑廪，所以他能够对众生呢，那么做种种的调和，也能够知道跟众生去相处。也就是说，这样看起来，知众生丑廪这件事情，用我们心理学的名词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人的同理心非常好了，是不是？每一个人心里面怎么样，他很清楚。每一个人碰到了难题，他也怎样人的紧张。哪一个人间最喜欢的兴趣是什么？一般的文化、一般的习俗，他也都很清楚。他一看就清楚。你看，有的人讲都讲不清楚，但有的人一看就很清楚。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学称这种叫同理心。但我们我也跟各位以前也讲过这个事情的，就是坐禅啊，你学坐禅，那么坐禅。做一段时间，也许需要至少需要半年。他们做实验的是，把他们教会了以后，他们这样做做了半年，就看到这个坐禅的人同理心开始提升了。他对别人啊都比较容易了解，对别人的倾当，对别人的那个处境。对别人的遭遇，对别人内心里头的顾虑，他都很容易就可以掌握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东西叫同理，我跟他可以同理。一个能同理的人真是很好，很不简单。因为能同理这件事情，既可以跟人同理，同理好的时候可以跟佛菩萨同理，可以跟山河大地同理。同理心好的人，在科学研究上他可以跟啊，整个的物理世界、化学世界同理，所以同理这件事情是啊，你安定下来之后是会产生的。所以如实之众生心丑廪啊，此菩萨以如是智慧啊，如实之众生心丑廪啊，难知众多的心事一通交在的丢啊，烦恼丑廪、业的丑廪、根的丑廪、解丑廪、性丑廪，这个性丑廪是指。三性三无性的那个部分，而不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讲的那个 sex 那个性，不是啊，这个是三性三无性，就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啊，这个缘成实性这个东西啊，生无性、相无性，这个圣意无性，就是指这个性丑廪啊，乐欲丑廪、睡眠丑廪啊，睡眠啊，啊，睡眠怎么说啊？睡眠就是大烦恼，就是他一直跟你握在一起，那就是睡眠。哎，我们的烦恼性常常跟我们的生命握在一起，你自己不知道，其实他就是藏在第八识里头，那个就叫睡眠啊，他就是大烦恼。那么这个受生啊，我们是怎么去受生的？受生。丑廪啊，还有种种习气相续的丑廪啊，那么各种三聚差别哈、啊，这个从欲界啊，这个到色界到无色界所形成的种种差别相的这些东西，他通通都可以很清楚，都可以了解。所以佛子，菩萨随顺如是智慧，名住善慧地啊，住此地已了诸众生诸行差别，教化调伏啊，令得调解脱。他可以 条河可以化导众生，他也化导了他自己自信众生，是不是？那么所以是教化条幅，他的条幅力越来越大，所以那么他就真正产生了所谓如来的智慧，守护如来藏。所以佛子菩萨住此善慧地，做大法师，所以又叫做法师住，他具法师行，善能守护如来法藏，他就是法师行。这个法师行，他包括自成就，包括口业成就，包括这个自在成就，啊，智慧的成就，啊，那他能够破除一切的障碍跟烦恼，啊，那么能够这个做种种的成所作。那口成就呢，是他所宣说的道理是正确的，他跟别人接沟通，啊，这个讨论事情，他这个地方是没有障碍的，所以这里面没有障碍，当然也就是我们跟别人之间那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已经解除了，而且可以真正去创造无量功德。所以菩萨不是一个人创造功德，菩萨可以结合更多的菩萨创造更多的功德。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你见我见的不同，是不是？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你不是觉得很奇特吗？一件事情啊，十嘴高咖声，每一个人讲一种说法啊，讲的似是而非，是不是？到最后啊，弄不出一个结果出来。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口业成就，也就是说除了这里面沟通容易之外，他们讲的东西都是真理，他们做的事情看的东西都看得真真实实啊，所以这是口业成就。那么法师自在成就，他能够化度一切有情哈，那么持成就、说成就、问答成就、受持成就，通通都能成就。那么这一段啊，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就看起来蛮清楚的，就是好像如果要当一个法师哈，就必须要到修行到，至少要到这里，要到这个三会地这个地方，所以他又称为叫做法师住的原因就在这里，他就原因也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来看看《梵王经》里头他怎么讲，他说菩萨哈，这里的菩萨哈，你看看他一证入空慧哈的时候，虽然还能够利落有情哈啊，但是有时候进入空慧的时候，就有了一种不欲情形的现象。那这时候虽然智慧具足，但是不能够把智慧如的发挥出来，所以就要断这种障碍，才能够真正登到善慧地。那你看，梵王经在说这样子的道理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那个不动地那个地方进入善慧地啊？不动地破除这个执着了以后，必须在这个地方加一层变成善慧地才可以的。所以因此要修这个利波罗蜜啊，修这个利波罗蜜就能够真正成就80种好、32相、80种好相好庄严，你的人生各方面就会发展得更好。所以《梵王经》上他说，菩萨呢，常行六道，现无量身、无量口、无量意啊，说无量法门，而能转魔界入佛界，佛界入魔界，转一切啊见入佛见，转佛见入一切见，佛性入众生性，众生性入佛性。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佛性放到众生里头来用，可是我们的众生看起来是众生的行为，却也可以把众生转成佛性。我们在平常的待人接物里头都可以转成佛性，我们在平常的工作里头所做的事情，那里面都具足佛性。所以把佛性拿到众生来，让众生里头也产生佛性。那现在这个到这里来的时候，其地光，光光照，这个时候的心地就变成如此的光明，光光照，慧慧照，明艳明艳，无畏无量，它就变成非常光明。啊，所以实力18不共法 解脱涅槃啊，无为一道清净啊，而以一切众生做父母兄弟，为其说法，尽一切劫得道果，又现一切国土，对一切众生啊相视如父如母，天魔外道相视如父如母。所以你看他也是些爱，也对他们是那么的好，是不起差别的。所以修行到他这里，精神生活就产生了更高贵更光明性了。这个是到了这一地所谓的利波罗蜜的时候，那么在梵王经里头所讲的，我们贯穿起来讲到这一地，这样子说到这里就蛮清楚了。他这个三会地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一定是借用前面的那一个这个不动地，那一个把第七识那一部分能够修好，然后才成所作往这边走。那我们希望很快把一个东西再把它看清楚，就是这个时候来看法云地，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所以法云地呢，就是法身圆满之意，是不是到这里来了？是不是他已经到了如此光明了？是不是那就已经法云地了？是不是这里面呢也代表着这自行圆满哈？那么大悲大慈哈，那么这个他们能够真正能入诸生死海，普降法语啊，灌一切众生心田，也就是这个法云地呢就在这里。现在大家一看到这里就想到说，就会想到自己说，这样我要多久才能办得到？我什么时候给众生施过法语？我什么时候给众生真正的给他们视众生如父母如子女？这我什么时候才办得到？老师好久以来也是为这个事情很自卑感。不过有一天，我突然间觉得，那个自卑感消失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你如果做工人，工人是众生的事情，你转佛见入众生见，就来到了工人。工人所做的，你是做捷运的工人，盖房子的工人，油漆的工人，你不觉得他们都是佛性里头的展现，都是观光地，都是成所作智，都是利益众生，你不觉得吗？你有没有说有一个工人盖完了一个房子，限定这个房子只有我自己住？不，只有老人才可以住，不，只有女生才可以住，只有男生才可以住，不是吧？这个房子是谁都可以住，只要因缘成熟他都可以，是不是？所以你去看一个印刷工人，他印刷好了我们这本讲义，这本讲义他不是已经法语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来了吗？我们在讲的这一本讲义不是那些印刷工人，他不止如此，这本讲义老师把它写出来，可是我们基金会的系统人老师写的字哈，都是龙飞凤舞的呢。他们很厉害，他们能认得出来，而且在那里叫，他们还讨论说这个字在这里是这个字，应该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字，最后猜出来的都对。啊，这些东西共同出来的，最后你拿到了可以看可以读，是不是这个法语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不要说什么吧，随便。你们每一个人穿的、用的啊，或者是你自己吃的啊，生病里头所需要的啊，食衣住行所表现的，那都不是，难道都不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吗？你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吗？你想想看，你这辈子也真的做了不少事情呢。你说没有，我就在市场卖菜，你那个卖菜也是一样，也是法语普施的。为什么？因为你还是一样， 一个一个的称给他，而且你还把它啊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卖给他，都是这样子，就怕你卖的是黑心货，就是这样，就怕这样，是不是？就怕自己这个在这里面啊不起这个善心，是不是？所以现在看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雀跃，说我找到了。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基督徒贴在电线杆上面写我找到了，我就马上念出来，我找到了。所以找到了，你不觉得你不开心吗？好，你说那我以前还做得不够好，可是你现在还活着啊，你现在做还来得起呀、啊。而且修行就是这样，你所做的功不唐捐，所以以前我还不太懂佛这么说，说功不唐捐，所以你所做的绝对不会白就这样白费，功不唐捐。所以你自己想一想，你做了些什么，你回首自己看一看，你做的真不少，真不少。所以我们的生命世界里的实在是很可爱，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做好、哦、从那个善慧地到这里来，就进入了这个法云地这边来了。那么这个法云地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得一切自治，你自己也开始得一切自治了，从初地一直到九地，这九地善慧地，然后就开始进入了法云地。因为这个法云地，法云无所不在，叫法云地啊。那这个法云地呢，那么你看第三啊，因为这一切得一切自治，到法云地的时候，我们有一切自治，然后我们入于啥昧。因为为什么入于啥昧呢？啥昧就是安定的意思，因为入于啥昧，所以我们就一直能够保持的自在，我们保持的清醒啊，所以能够入于啥昧啊。那么这个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围成树的年华以为眷属啊，我们是这么多的世界的这些这个莲华藏的众生都是我们的眷属。你是不是你进入这个法源地，你看到了第四啊？那么所以佛子四名菩萨受大智职，所以这个菩萨真正他有了大智职了啊。菩萨以此大智职故，能行无量百千啊万亿那由他难行之行，他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呢 啊增长无量智慧的功德啊，他就是安住法云地。你一天里头，你仔细去想想啊，也许有时候我们有做错的，也许我啊，但是你去想想，一定是你做的对的比以前的比做的错的要多的很多。所以你去想想，错的要想办法改掉，对的慢慢的就变成我们的智慧啊，慢慢自然做出来的。那这样子慢慢我们说啊，就安住在无量智慧功德里头，名为安住法云地。所以各位，为什么你们有时候会来问我这件事情，说郑老师，如果我是你的话该多好，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出来呢？怎么会这么样子的，这么不懂的这个自爱呢？啊，我所谓的自爱并不是执着的爱，就是你怎么会这么不懂得珍惜你自己呢？你自己也是佛如来啊。所以现在看到这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如来，哎，乃至于你从早上刚一醒过来哈，你去开启梳洗哈、洗脸、换衣服，这些事情全部都是属于法源地的，因为你总没有把衣服穿错了吧？你没有把衣服穿到边了吧？都在这个觉性之中，都活在这一个啊整个的完整的这个世界里头，所以开始现大智，有更多的智慧。啊，这些智慧能够生活，能够应化，能够加持哈、啊，不管是大的小的秘密处显隐处，通通都可以显出来。所以这个智慧 开展出来，那么也现这个啊这个大解脱，真正的解脱，而且能够有大善巧，那透过大善巧真正神通自在。那么这样说来，你看《梵王经》里头对应的也是谈到这个法缘境，他说这法缘境到最后就是一个自波罗蜜为最殊胜，他最后整个世界，你跟着整个十方世界都是在这个智慧，而且只要你显现出来都是慈悲，就是悲智双运，就回到这边来。所以菩萨修十地哈、啊、法行果圆满，就到了精神法界的最高的层次。这个最高的层次其实也就是啊进入了菩萨所谓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那个境界，所以它就是法缘地了。那么当一个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看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你到第八世起分别世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只在一打开来了以后，你无所谓做大事跟做小事的区别了，无所谓尊贵啊或者是卑贱的问题了，无所谓你是社经地位高或社经地位低的问题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那个不动地那个地方打开这个环节的，这个环节一旦一打开，即使是一个最普通的任何一个人，他都突然间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样子的尊贵，都会觉得很丰富，很圆满，都是这样子的。那当我们法缘地高照的时候，因为你不再去挑剔你的小孩子学历高还是低，你也没有办法再去挑剔，不再去挑剔，也不会有感觉说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需要不需要安乐死，这个完全不能啊，行动的这个小孩子是不是？虽然他讲的说，请你不要救我，但是要不要安乐死？在法云地里头，你看到了一件事情，而且每一个人都应，每一个众生都在他所遭遇到的净行果里头去完成法云地，去完成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走到法云地来的时候，是一个工人跟一个工程师在法云地里头是一样的光亮，一个老百姓跟一个总统一样的光亮在法云地里头，男生跟女生一样的光亮，你碰到顺境的时候跟碰到逆境的时候你一样光亮，在我们的人生碰到我健康的时候跟我有病的时候必须一样光亮。我知道很难，但是这就是佛法他告诉我们的，我年轻的时候这么多光亮，我年老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光亮。我们对待人所用的爱，我们对待小孩子的爱跟对待老人的爱是平等，但不一样，它建立在了解上，它用法云地产生智慧去了解他，他同样去关心，但是关心的方式会不一样，关心的点会不一样，同样是在关怀的，然后他一样会去尊重，我们一样去尊重这老人他所有的啊困难障碍，心智慢慢的薄弱，或者是有他自己的比较多的不安全感，我们去了解，也会，我们会去尊重他的特质，可是我们也尊重小孩子的好奇，小孩子有很多的他一时不能够自我控制的东西，你都了解了。所谓的尊重就是我清清楚楚的根据他的需要，根据他的情况，我们来爱护他，来帮助他，来对待他，那个是用智慧来觉照他的， 那我们还要真正的啊去负起责任，也就是我们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尊重，但是我们也要对他负起责任，然后同样的到最后要完全的去了解他、接纳他。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的爱不会一样，对不同年龄层的爱会不一样。我是指慈悲，这个慈悲心、这个爱心会不一样，但是都是来起自于法源地。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跟在那里，我们都是用智慧，我们一定是用智慧，我们就不怕。所以过去星云大师常常都讲这个问题，有佛法就有办法，你相信真是如此，因为有佛法就有办法，因为它是一个觉法，就怕你不能觉，然后不但不能觉，却自己陷入迷里头，是不是？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我们每一个人年龄层都不相同啊，那每一个人遭遇到的人生最重要的挑战也都不一样。有的人要生小孩，可是人年纪大了，行动比较不方便了，东西也比较迟钝了，都会。但是你要注意，都要用法云地来觉照他。虽然他们不同，最后只要有法云地，到哪里都会安，都会平安。我跟各位讲，我读佛经，我读这部经看那部经，读那部经看这部经。其实我现在发现，佛经很多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其实它也有很简单的一面，就是当你在八识里头，你把第七识的莫那识那一关，你只要那一关转的时候，就所有的转世成智都转过来，就在这个起分别心上。你再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把三个东西合起来一起讲，从不动地到善慧地到法缘地一起讲，你看它是一个关键点，就在那个地方，就好像它就像是一个电灯的开关，你要一开就亮了，它就真正的节骨眼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掌握得很清楚，我们反而不容易发现那修行的真正的那个诀窍，它诀窍就在这里。要常常提醒自己啊，不要以为自己哪一个地方不如人，也不要用这种东西去告诉小孩子，这是不对的。我们要教小孩子是你要认真念书，而且这样练才会练出兴趣出来，这样练才练得觉得这个书练得很有启发性，我很想再去找新的东西，是产生他的思考，这才对。但是你千万不要叫小孩子这样输给人家很丢脸，或者是你将来你不好好念书，将来你会被人家瞧不起，像你这样子你只能当工人，真是当工人了，谁都瞧不起你，这样子的结果都是起分别心的话，这样你了解吗？那所以人就是这样，当我们的佛法到最后把实地圆满成为我们的这整个的心地，一旦完成的时候，你还怕什么？那我还要一件事情在法云地这个地方要给各位讲啊，就是你每天在念佛，或者是你在做定课拜佛的时候，你在礼佛。我们上次给各位讲过，这个礼佛跟礼佛的仪式，跟我们啊今天讲的这实地圆满的，是要完全密合在一起的。当你把两脚啊平行的站下来的时候，就是站在这实地的心地上，然后这个脚不是僵的，这两只腿是活而稳的，重心落入涌泉穴，也就是落入这个心地，也就是你所站的，这就是心地。这个手合起来，这个合起来就是 一个是这个慈悲的，一个是智慧的，一个是感情的世界，一个是理性的世界，一个是定，一个是慧，它融合起来，每一个指头都合起来，这就是花苞。这个花苞，我哪来礼佛，哪来供养佛？供养佛是我一定照佛的意思、佛的法来行持，然后我拜下去的时候，这朵生命之花开了。这整个生命之花开了，是开什么？是我站在我的实地心地里头，用了这些佛的花开出来这生命的东西，我去生活了，然后我也在这里结了果了。所以我开了以后，我们不是又活来变成果吗？这个果，然后你才手往后撑一步，退一步，然后我们又回来，然后又礼拜。这是你礼拜的时候，这里边你站的其实就是实地圆满的心地。你说这个心地上头就是这个花，这个生命的花，这个生命的果，而且要欢欢喜喜的。这个花开的时候是欢喜的，因为佛陀他教我们的是莲花微笑这个课题。所以佛陀在传这个禅心的时候，其实这个禅心最后就是实地菩萨法缘地这个禅心，传这个禅心的时候，他已经不用文字表达了，所以他才用手捻了一朵花，然后给所有的他的弟子看，而且这个时候呢，他的脸却露出了非常微妙的笑容，看着这朵花，而且也让每一个人看看这朵花，对大家又露出笑容。那个佛陀的笑容那么样子的灿烂，可是佛看了，这一个讲述的方式，只有一个弟子对他报以微笑，那就是摩诃迦叶，就禅的第一次传承就是摩诃迦叶，就是大迦叶，大迦叶报以慧心的微笑。所以佛知道，这么多众多弟子里头，能够把这个完全融合起来的，其实就是只有摩诃迦叶，所以他才做了一段旁白。他的旁白是：我有正法眼障，我有正确的法眼、智慧之眼，他就是我们的如来藏。这个如来藏要展现成人生，这个人生展现如来藏，所以哪佛的之见入众生，哪众生入佛之见，所以也是一样，佛与众生合成这生命的话，所以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涅槃就是没有障碍，起分别心的东西都没有了，涅槃妙心，这样产生的心，这个心是善法，这个心已经进入法云地，所以涅槃妙心产生这么微妙的妙心，这个心你到哪里不增不减啊，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到哪里都一样，而且到那里那个地方所到之处，那个地方就大放光明，就好像你拿的灯到哪里，那个地方灯一照，左边都是亮的。所以净土的修行者到最后都知道这一件事，都明白这一件事情，也应该明白这件事情以后才值得往生，因为他到哪里那个地方都变都是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会跟各位讲，你有时候静坐或念佛的时候，尤其是你打坐的时候，你可以观内观自己的身体的世界，就是一个净土的世界。那个净土的世界长得什么样子呢？那个净土的世界是以前给各位讲过的《观无量寿经》里头，你如果没有听那一段的话，就去找《观无量寿经》的那本经来，你就知道那个世界里头，你看有多美，像琉璃一般的地是琉璃地的美，树啊，七重行树的美，是不是？楼阁千万的美，八宫夺水流贯其间，上面。地上通通都是七宝所成，是不是啊？阳光是如此的啊灿烂，但是不眨眼，是不是啊？这里面呢，所有的圣众都那么的喜乐，不会你批评我，我批评你都不会。 也没有犯罪的，也没有罪恶所生的，都没有。那你觉得你的身体里头这个世界所有的细胞一切众生都转化成把这个佛见入于你自己的身体里头来，这样子内观，你坐在那里坐一会儿，你坐久了修久了，你的心也如同极乐，用这个极乐去跟极乐相应，他这种修行是横出三界更简单的修行，就直接接触到法源地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方式啊，过去净空法师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专注，莫间断，莫夹杂，你坐在那里要修行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你也要把这个东西拿来用在你的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在得失是非顺逆成败啊，这个种种的境界里头，你自己一定要让这个法云的这个光明性要绽放出来才可以的。那就啊，这个我们净土的修行来讲，它其实也很简单。讲法云地是指这个心地，我们是用这个心地开成极乐世界，我就跟极乐世界相应。所以各位，你有不如意的事情，千万不要愁眉苦脸，一直被它绑住，你要参透它。参透它就是看清楚，就是只要你不在分别心那个地方打结的时候，就这个结不结的时候，就不会产生结所系法，那看事情就不一样，你自然会有答案，你自然就有知道。但是如果你一直在打那个起分别心、起思量能变的那个地方，那它会产生很多无量无的烦恼出来，那你要对每一个烦恼找出答案还找不出来的。所以看清楚一点，我这样讲各位应该可以领会到一些才对。谁都会碰到得失成败啊，这个贵贱喜乐这一类的事情，也就是八风的事情。其实八风都是起分别式的东西，但是这个地方请抓紧一点，你不要去陷入那个东西。有些事情放在心上，但不一定要去讲它。你不能跟你的小孩子这么讲，说没有关系，读最后一名跟读第一名是一样的。讲这种事情跟讲出你要读第一名，你不读第一名真没有面子，全家都没有面子，是一样，都是坏的，都是执着。问题是小孩子读什么你都接受，这个小孩子自然就形成，他就稳定，有定就有慧，他的太阳，心中的这个太阳就会慢慢来，他的执着的东西就少，所有执着越多越麻烦。你们看清楚这件事情，在你的心理世界也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解决了我们就好办，不解决就不好办，不解决到了中阴身的时候还是不能解决，而且一定是跟着他走，因为我们执着太执得很深，执得很深，那无量劫留的那些种子啊，就往这边走，然后我们就往那边走了。但这一件事情一打开，无量劫的种子就会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一样的道理的。所以讲到法源地这里，就必须要把这些东西给大家交代清楚。我们是在家的居士，大家有比较多的困扰，有比较多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难题跟一些免不了的一些障碍，但是你把它看清楚，啊，干红要严重，你就把它想清楚，有这么严重吗？把它看清楚，而且要从这个分别心里头跳出来才行，它就好了。如果你到了年老，你去想说你的小孩子到底将有没有对你孝顺或对你不孝顺？我以前小的时候给你落腮落尿啊，你到现在你却不懂得好好的了解我、尊重我、爱护我， 你只要一开始提这个分别心，你马上掉下去了耶，这就是禅宗所讲的，就是你深陷下去了耶，就是要注意这种问题。那种东西都是我们起分别心的，当然要教，年轻的时候是要教小孩子孝顺，现在老了该告诉他的也可以告诉他，该要求的也可以要求他，但是他如果办不到的，千万注意不要在内心里头起这种疙瘩，起这种二见，这种二见兴风作浪，麻烦事才大嘞。这些东西对子女对媳妇都一样啊，要教他们孝顺，但不见得你在事后要去教这个从第八识的分别识这个地方，这个心地今天讲到这里已经啊很圆满，这东西有无量智慧，你要看清楚是不是啊，这个有时候自己把它拿出来再复习复习，提醒提醒，每天把十地每一个地要修的重要的东西把它列成哈、啊、你的生活上提醒自己的东西，那该做好，那就是这样，我们就不会深陷那些障碍里头去了啊。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两个有不同，但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却是不二。我们要教世间法的东西不见得适合于我们出世间法的那种智慧，但是世间法如果没有出世间法的啊、哦、这个十地菩萨的智慧，我们的出世间法再怎么样都只不过是现欲界色界的东西，连无色界都办不到啊。如果我们这件事情啊笃定能够常常抓住它的时候，那么你听华严听到这里，就几乎已经把华严里头最宝贵的东西，它的原理原则全部都到这里已经圆满了。再下去都是补充说明，就是说怕你在这个地方上去还有细细的一点维惑，它才补充说明。讲实体讲再下期待会要谈十定十通哈、哦，往下走，然后最后就做一个大实验，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章。所以根本的原理、基础的原理都在这里。所以多讲几分钟，让各位把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抓住。这就是为什么在学佛里头哈、哦，在华严宗里头，一直非常重视十地菩萨的修行也在这里。但是别忘了，十地菩萨的修行最后。的前面那个从我们的信开始哈，从世间种开始哈，谈到信住啊行回向，然后才真正进入这个心地的整个的一个提升，这是到法云地了。我们今天到这里应该是真正的是升贵住了，真正尊贵了啊。好，我们到这里圆满。